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请弟兄姐妹帮忙，我们同声一起来把这八节圣经读过。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占咎，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四八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早晨我们这一些属你的儿女们能够一起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亲近你，来赞美你，这是莫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悦纳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常常在敬拜中你来亲近我们，好让我们里面的忧伤可以得着安慰，好让我们心中的重担可以得到卸下，好让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好让我们的忧愁可以变成喜乐。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真实的主，你对我们的爱是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今天早晨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还要根据你的应许来仰望你。你答应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中间，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也相信你亲自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都知道，先知约珥书到了第二章末了的时候，他就看到耶和华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到之前，要发生的那些事情就记载在第二章从28节到32节的中间。然后到了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到那日，就说到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神要做些什么事情。不要忘记，神透过先知约珥是一次又一次的借着他提醒他的百姓，在我们的生命中 会有很多的苦难，会有很多的灾祸，会碰到很多大自然的事情，会碰到很多别人对待我们的事情，碰到很多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神要告诉他的百姓，所有这一些的事情不过都是神用来预表将来有一天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是当时的蝗灾，无论是战争或者是饥荒，神要人看到说，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的时候，那一个严重性要比现在一切的灾难再严重千百倍。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提醒人呢？神乃是盼望人因为知道这个严重的情况，人肯悔改。在约珥书的第二章里面，先知用了很多的篇幅向人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人只要肯回头归向真神，神就要恩待他们。更重要的，在第二章的末了，神借着先知约珥给了我们一个好宝贵的应许，那就是要把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神就要把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并且让他的百姓凡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你只要肯求告神的名，神就必定拯救你。那我们今天来看看第三章，等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真的来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呢？他说到那日。到那日中文的翻译非常的精简，但是这个精简的翻译不足以表达他在原文里面这一个 phrase 这一个词的那个全面的意思。好一点的英文版本他说 For behold, in those days and at that time, 他说看啊。那我相信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现在应该有一个概念，圣经里面每一次神叫人看的时候，那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都是很重要的事，是要叫神的百姓注意的看。他说看啊，到那个 in those days, 在那一些许多的日子里面 and at that time, 在那许多的日子里面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在那个时间，那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降临的日子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呢，正当 when, 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 I restore, 是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中文翻作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归回的时候，是翻译的人有一点是 interpret, 就是有一点解释在里面。其实他原文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从苦境转回的时候，是我恢复他们的时候。这一个恢复当然是根据前面神百姓转向神的时候，神复兴他的百姓的同时，神在这里宣告神要做什么事呢？那就是第二节讲的，神要审判列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临到的时候，这一个日子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着神的百姓，神说 I will restore， 我要使你们恢复，我要祝福你们，我要除去你们一切的麻烦，我要解决你们一切的痛苦。但是在同时呢，对着不是神百姓的列国，这是神说我要审判的时候。所以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对神的百姓而言是真伟大的日子，对着不相信神的人呢，这是极为可怕的时刻。第二节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神要施行审判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神要施行审判，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犯人叫到他面前，然后他才宣告他们的罪行在哪里，最后才宣告他们的判决是什么。所以这里说我要聚集万民。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啊，神是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好像神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其实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哪里有他没有办法的事？他没有做都是因为他有更高的智慧。审判，神来了，他对着所有不接纳他的、不听他话的人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神回来审判，先审判他自己的百姓，把百姓管好以后再审判外邦人。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很多人都以为神应许的没有成就，好像神耽误了。神没有耽误，神知道什么时间，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罗马书二章五节那里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给人机会，神一直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人会利用这段时间悔改呢，还是人利用这段时间积蓄愤怒呢，继续更多的惹神、亏欠神、得罪神呢？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那个时候他对雅典人是这么说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末世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发生，那叫做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个日子神要审判一切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 关于末世的预言基本上有三大面，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一定会回来。第二个是什么呢？死人一定要复活。第三个是什么呢？神一定要审判。那弟兄姊妹，这三件事只有最后这件事情其实是必须的，是合乎逻辑的，前面两个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再来？耶稣基督已经来过了，他到世上来要拯救世上的人，世上的人不要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干什么还要再来？你们不要我算了，活该，通通下地狱，对不对？他回来干什么？死人要复活，这也不合理，你知道吗？人本来就是出于尘土，当然死了就归于尘土嘛。死了就算了，没有了，烧掉了也好，被虫子吃了也好，随便你怎么样，反正过几年通通都没了。何必要，神为什么要应许死人一定要复活呢？这不合理的，人都犯了罪，一个例外都没有。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嘛，犯罪的人死了就算了嘛，死了就把他丢到火湖里嘛，何必要复活呢？三件事两件事都没有什么大道理的，但是第三件事非常有道理的，神一定要审判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人，我们所犯的罪不能够就算了，我们犯的罪如果算了，上帝不公义，上帝不公平，这个上帝不是一个好的上帝，他是个昏君。一个好的上帝一定要追讨罪孽，那你都死了他怎么追讨你呢？所以他要回来，他叫死人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然后人人都有一死，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审判这件事情啊是一定要发生的。但弟兄姊妹，我问你啊，一般人念启示录啊，一般人念什么这些末世预言呢，你对这三方面哪一方面有兴趣啊？你对主什么时候再来有兴趣，对不对？啊，你对复活怎么复活啊？复活是不是你几岁啊？一个人80岁死的时候，他复活是20岁呢，还是5岁呢，还是80岁呢？啊，他复活什么身体啊？他长什么？哇，这我们兴趣大得不得了。但弟兄姊妹，我们最有兴趣的两件事情，圣经都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简单的带过，从来没有仔细交代。我们最没有兴趣的什么事呢？审判。那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圣经对审判最有兴趣，啊，讲的最多。讲的最详细。尼托森弟兄说过一句话，他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活在审判的光中。如果你我今天活在地上，每天都想到我们要面对审判的话，我相信我们生活的态度会有很大的改变。这里说我要聚集万民，如果你还记得第一节那里说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恢复，从苦境转回，这件事是谁要做的？神要做的。现在神说我要聚集万民，是谁要做的？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事，弟兄姊妹，没有做不成的，因为他是神， 他要把万民聚集起来，聚集到哪里呢？
约沙法谷。
你知道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对着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这是一个震撼。因为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对着列邦啊，他们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他们旁边有一些很凶悍的国家哈，很强权啊，那些不讲理的土匪国家，没有事就修理他们的，他们是要忍着气啊，要送钱啊，讲好话。所以他们一直觉得什么呢？他们一直觉得上帝拿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的。现在一听到先知讲说，神说我要把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统统抓来，哇，这个对以色列百姓是一个多么震撼的消息，你知道吗？而且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带到约沙法谷。以色列百姓啊，听到约沙法谷啊，一定就傻眼了。为什么傻眼呢？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傻眼？就好像如果我跟你讲说，我们纽约市有个约沙法谷，你要不要傻眼？你一定会说在哪里啊？啊，北边啊，中边啊，南边啊，对不对？以色列一听说约沙法谷在哪儿？不要忘了，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国家，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你说中国有个什么东西，谁知道啊？那么大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哪个山嘎嘎里面没有一个东西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跟那些老外讲，我说我跟你讲，你听到讲我们中国人的事啊， Everything you heard about China is true。 我说反正那么大的国家，你怎么知道哪里没有那个事儿，对不对？这以色列不是啊，这么小个地方啊，这么小一个地方，他们都知道没有约沙法谷啊。所以每个人都想啊，约沙法谷又在哪里啊，根本没有这个地方嘛。所以他们一定会就在想，这什么意思啊？约沙法谷在哪里？我们没有约沙法谷啊。哦，他们想到约沙法，约沙法，诶，我们不是以前有个王叫约沙法吗？历代志下二十章那里有记载，这个王曾经亲眼看到，当有很多国家的军队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了一个使者在提戈雅的旷野，把那些来攻打他们的军队啊，哇，全部干掉。所以约沙法这个王后来就带着他的军队啊，不是去打仗，你知道去干什么吗？去把人家剩下来的东西要收拾收拾，口袋里面的东西啊，身上带的全部收回来。那他们到了一个谷呢，那个谷就叫做比拉加谷。比拉加什么意思呢？比拉加就是称颂，因为他们太高兴了，就赞美神，就称颂神，所以就把那个山谷叫做比拉加谷。所以有的人说，哎呀，那是不是就是那个比拉加谷啊，对不对？但可是不是，因为圣经明明讲说那谷称为比加拉谷，这个比拉加谷直到如今。换句话说，那个谷不叫做约沙法谷。那还有的人猜呢，约沙法谷是指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跟基伦西中间有一个山谷。那这个山谷呢，耶路撒冷跟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山谷，叫做基伦西谷。那为什么有人会猜是那里呢？因为那里是犹太人埋死人的地方，那里也是犹太人每一次他们复兴的时候，他们把那些偶像啊都砍了，都烧了，都通通丢在那里的。所以他们想说呢，那里都是埋死人啊，埋那些偶像啊，那所以神在那里把那些欺负他们的国家叫来修理也有可能啊。那这样的猜测哈，也不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那个谷那一带哈，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这个中间这个基伦西谷，其实跟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的关联。我们主耶稣最后一次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就是经过那个山谷。 主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哭泣，也是在那个山坡上，对不对？客西马尼园就在那个地方，主耶稣在那里祷告啊。那犹大也是在那里卖主的。那圣经里面也预言，撒加利亚书十四章那里也预言说，将来荣耀的神回来的时候站在哪里呢？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又是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才说，那他荣耀大而可畏的日子，将来主耶稣回来往橄榄山一站，就把这些家伙统统抓来修理，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圣经学者就猜是这两个地方，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其实你真的想一想，约沙法这个词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审判，或者是神断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比较准确的一点的认识，就应该像约珥书三章里面的十二节跟十四节那里，约沙法谷就是断定谷，就是神审判的地方，不在乎他物质世界在哪里，是将来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的地方，他就把人抓到他面前。抓来的目的就是审判，要审判之前，当然就要先说明他有什么罪状，对不对？所以从第三节开始，第二节的下半段开始，就开始讲这些列国干了什么坏事，耶和华神要怎么审判他们。那你注意啊，你读这几节圣经，你注意一个地方，耶和华神说什么呢？我的百姓，有没有看到？我的产业，有没有看到？我的金银，我的可爱宝物。那里强调的是谁的？神的。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过，神的百姓是不是指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是不是？不是。根据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谁才是真以色列人呢？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所生的后裔。所以你跟我是什么？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这一些人呢，怎么会成为神的百姓呢？怎么会成为神的？怎么会成为神的？全本圣经的启示，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至少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我们是他创造的，是他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是他的。你读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第二个理由呢，是我们也是他买赎回来的，马太福音20章28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有的人都是神创造的，但是这里指的创造不只是指着每一个人是神创造的，这里创造特别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旧约以及教会在新约是神特别的创造，是神奇妙的工作，从无变成有，救赎、买赎，这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讲到神把我们从罪恶、从世界、从肉体的捆绑中释放出来。那神怎么能够买赎我们呢？他付什么样的代价买赎我们的呢？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留、传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 是神他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付了极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神为什么要付这么大代价买我们？约翰福音3:16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为什么买赎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之中。神的百姓就是神的产业，这在圣经中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因为什么叫产业呢？在圣经里面讲的产业，它不只是讲到说一个人死了以后把他所有的遗产交给他的孩子，那叫产业。圣经里面讲的产业那个概念，是从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为你的产业，是神要给人，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让他们有居所，让他们能够得供应。因为那块地叫做什么地啊？牛奶与蜜之地。圣经里面讲到产业，是讲到那是你的居所。圣经里面讲到产业，是讲到那是你的享受，那是你的供应。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神自己是他百姓的产业，因为神是我们的居所，因为神是我们的供应，神是我们的享受。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这是诗篇16:5那里讲的。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都提到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啊。弟兄姊妹，你在地上你有什么？你有一栋房子，你有几百万，你有几千万，你有几亿，都是有限，懂不懂？都是有限的。今天神是你的产业，这是什么？这是无限，这是神给人好大的恩典。我们没有困难了解神是我们的产业，这很容易了解的。太好了，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好不好？真好，我们感谢主。但是圣经中还有一个更美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这思想是说，我们是神的产业。不只是神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这个在圣经里很多地方，列王记上8:51，诗篇78:71-94，以赛亚书19啊，还有很多地方。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满足。这个真好。哎，有没有想过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产业，神能够从我们得到享受，神能够从我们得到喜乐，你能够相信吗？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思想，这是神何等的高抬我们了。我们可以让神开心哦，我们可以让神满足哦，你相信吗？不能相信啊！我们什么？我们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样的爱，让他肯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什么样的爱，让他肯以我们为他的喜乐和满足？我实在是每次想到这里，我都要敬拜。我们一生呢，为什么要讨神喜悦？你一想到说神怎么这么看得起我们啊？怎么有这种事情啊？ 我跟你们讲过，我儿子念高中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养蚂蚁，还记得吧？他真的，他那是骑着弄个玻璃箱回来就养蚂蚁啊，又浇水啊，又搞什么的，这一天到晚放学回来看他的蚂蚁，那么研究那些蚂蚁怎么挖洞啊，那么搞什么东西，我搞不懂他在搞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蚂蚁啊，绝对不会成为我儿子的挚爱，懂不懂吗？他只是拿他们玩一玩可以的，你明白吗？蚂蚁跟我儿子的差距有多大？有限，懂不懂？我们一个人跟上帝的差距无限，无限大的上帝肯住在我们的里面，肯以我们为他的喜乐和满足，这是何等荣耀的思想啊！我的产业，哎呀，太好了！哎，你如果是神的，你知道有多少好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每次基督徒啊叫你们奉献，都不敢了，都不舍得。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奉献呢真好啊。我不是指金钱奉献，金钱奉献很好，不够好，是把你的生命奉献给神，真好啊。为什么好？你知道吗？你是神的产业啊，你是神的。哎呦，我告诉你啊，你是神的多好啊！前不久，听说有一个尿壶拍卖，卖了好几百万美金，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乾隆皇帝用的。听懂了没有啊？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啊，因为曾经属于某一个人啊，不得了啊！丁主任，你明白了没有？你跟我本来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但是我们一属于神的，好不好？太好了，无价之宝，阿门。然后到第二节，他说这些万民神要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把神的百姓怎么样啊，分散到列国中，又夺取我的土地。那这里讲的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基本上那里在讲的就是这些列国根本就不尊重神百姓的财产，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你的就是我的，抢啊，夺啊。到了第三节，这些人更厉害，且为我的百姓沾灸，或者是拈灸，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念，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那这节圣经什么意思呢？这节圣经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根本不尊重这个人。前面是不尊重这个人的财产，他所拥有的，现在是根本把他这个人也没有看作什么价值，把他卖掉，而且卖很便宜的价钱，一个男孩子卖多少钱呢？将童子换妓女，这个翻译的哈，有的时候比较不清楚。他其实的意思是什么？把一个男孩子卖掉，那个钱拿去就可以招一次妓女用，这没多少钱呢，听懂了没有？一个女孩子卖掉了可以干什么？买杯酒喝。意思是什么？ cheap， 真便宜，根本没有把这些人当人啊，便宜的不得了啊，而且卖掉以后干那些很肮脏很羞耻的事。 这两个罪孽说穿了是什么？就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不敬畏神的人所犯的罪，不尊重别人的所拥有的，也不尊重别人的基本人权，不尊重别人是一个什么一个人的价值，为这一点点的好处，为这赚一点点钱不择手段。你有没有在餐厅里面看过有些人呢对那个服务员的那个凶的样子，有没有见过？哎，有没有在美国少一点啊，在有些国家那些服务员也实在有点欠骂，有没有？有没有见过他实在是服务很差，所以有人很生气把他臭骂一顿。但我要问你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别人的尊严和别人的价值？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见证在哪里？到第四节，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那你特别注意哈，他这里提出来以色列的几个主要的敌人，推罗西顿腓力士四境人，这些敌人呢，你如果懂得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他们都是以色列早期的敌人，以色列早期的敌人。因为以色列后来真正的几个大敌人是谁啊？亚述、埃及、巴比伦，懂了吗？所以你懂，你已经读到这里，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为什么他只提早期的那个敌人呢？是因为先知约珥在写约珥书的时候，就只有这些敌人嘛？这样子明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亚述，还没有这其他的敌人来修理他们嘛，所以他想到的就是这些嘛。那这也再一次是可以印证说约珥书写作的时间是大概在哪一个年代。耶和华对着他百姓的仇敌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你们与我何干？也可以翻译作你们跟我完全不一样，你们跟我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完全不全的世界里面。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也说过这句话？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对谁说的？对他娘说的是吧？读不懂的人就说耶稣不孝顺，对不对？读懂的人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跟我是在一个不同的境界，你跟我所想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玛利亚，你想的是地上的东西，你想到现在没有酒了，我想的是人里面真实永恒的需要，讲明白没有？所以那个绝对没有什么说耶稣看不起玛利亚的事儿。神在对以色列百姓的敌人在说什么呢？你们跟我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境界，你们就是看今天要抓人家，要欺负别人，要找人家算账，表面看起来好像你们只是为着要得到地上一点的好处，可是神在这里说你们要报复我吗？或者说你们要跟我做仇人吗？懂吗？那你知道圣经的写法，这一类的问题都叫做什么？反问题。这种问题他 expect 的答案是什么？啊，他 expect 说你们这些人真的这么大胆啊，你们居然敢这样子想啊，你跟我根本，你们是有限的人呢，我是无限大的神，你们就这样跟我造反了。这样听明白没有？今天一直到今天， 你发现一件事，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不只是会欺负神的百姓，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欺负神的百姓啊？他背后对神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仇恨，他要跟神作对的，他就是要反对神的。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那里说得很清楚嘛，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老约翰也说了，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这很正常的。人无缘无故的要恨恶神，这个基本上是什么？这就是罪的本质。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也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就是因为人恨恶神，因为人恨恶神，所以人恨恶神的百姓。不要忘了，当人欺负神的百姓的时候，他在欺负谁啊？他在欺负神了。保罗遇见了荣耀的主的时候，主耶稣问他什么？你为什么逼迫我？哎，你看保罗很有意思哦。保罗在那个之前见过主耶稣没有？没有见过的。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应该说冤枉，见都没见过你，怎么逼迫你啊？但是保罗懂，所以后来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基督的身体，懂了吗？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讲明白？第四节后面说，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这里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审判的原则是什么。神审判的原则就是报应，中文翻作报应啊，这个翻译的棒的不得了，两个字这么简单呢，就把它原文一大堆字的意思包括在里面。因为报应是什么意思？中国人讲报应就是善有恶有，对不对？报应是什么意思？根据你所做的，上帝就要足足的来根据你所做的来还给你，这叫报应嘛，对不对？你多做点坏事，将来怎么样？你就更惨一点，对不对？少做点坏事呢，你就少惨一点，对不对？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报应是很公平的，你知不知道？这很好的事啊，你千万不要觉得神报应不好，神报应很好的。因为如果神不用报应，神用生气的话就麻烦了，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人家是不公平的嘛，对不对？人家惹我们这么小一点，我们狠狠的打死人家，对不对？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我们常常我们的那个反应啊，常常是不公平的，但神是公平的，他用报应，根据你干了什么，怎么修理你。第五节说，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的宫殿，请问各位啊，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夺走的是谁的金银？以色列百姓的金银。但是神说是谁的？我的，看到没有？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到，这些事啊，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坐在谁的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啊， 今天你对着神的儿女啊，你真的要好一点。你骂神的儿女是在骂谁啊？胆大包天啊！那你爱神的儿女，你帮助神的儿女，安慰神的儿女，去看望神的儿女，坐在谁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啊！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一件事哈，世上的人呢，常常会对不起别人的，听懂没有？别人对你的很多好处一下就忘记了，对不对？主耶稣从来不忘记人对他的恩典，知道吧？所以你现在对神的儿女好一点了，哎呀，后福无穷啊！我们要快快讲，时间不够了。第六节再一次提到神百姓被人藐视，被人夺取他们的自由，去做奴隶，远离他们的家乡。这一些外邦人把神的百姓修理啊，抢他们的东西啊，把他卖到很远的地方啊，神说你们干的这些事我全部要回到你们头上。神做这件事情拯救，如果神说哈，这个第七节我们来看哈，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这节经文很重要，一定要赶快讲一讲。如果圣灵在这里说哈，我必要拯救他们离开被卖之地，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很合理。如果神说我必释放他们离开被卖之地，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很合理，很容易理解。可他这里说我必激动，这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讲究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很有讲究的。你要知道，一个人被卖去做奴隶，他要离开被卖之地啊，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呢，赎价要付清。第二个条件呢，他要自己愿意走。这样听懂了没有？你不要以我们一想到奴隶，我们就想到什么？哎呀，苦死啦，苦死啦，有机会赶快逃啊，是不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你看，有的人做罪的奴隶，也做得好开心的。他一点都不想逃啊！哎，有的人给老板当奴隶也装得很开心啊，他一点也不想逃啊。听懂了没有？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好的老板的，有很多很有良心的主人的，他买来这些奴隶，他好好照顾他。这些奴隶什么也不要愁啊，就听老板的话条，帮老板做做事，日子过得开心的不得了。听明白了没有？他才不要走啊，要自由，自由干什么？你要知道自由后面又等于什么，你知不知道？责任的呀。我做奴隶什么责任也没有，天塌了有人扛着嘛，有什么关系呢？好得很呢，我才不要走嘞。不只是经济的世界，今天很可怜，今天最可怜就是神的儿女，甘心做世界的奴隶啊，都不肯走啊。赎价付清了没有？付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信主啊，他犯罪是身不由己，听得懂吗？信主的人犯罪是自愿，懂不懂？因为信主的人罪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捆绑了，赎价付掉了，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就选择犯罪，懂吗？为什么？因为最终有乐的嘛，没有乐谁会犯呢？神在这里要激动，要让他的百姓不只是知道他的赎价付掉了，而他说他知道，我甘心乐意的离开这个为奴之家， 记不记得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后来在生命记十五章那里有记载，就是以色列人做奴隶，如果有人替他赎了钱，或者没人替他赎钱，他做满七年要怎么样，赎价就满了，就释放了。但释放以后他如果不要走呢，他就甘心自己做奴隶，对不对？耳朵还要打个洞，对不对？所以我跟我们家那些小女生都讲，去打洞啊，多多打洞啊。基督徒，我们今天不欠罪恶，不欠世界，不欠肉体任何的债，我们需要神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脱离这些，向着标杆直跑。第七节下半段再讲，我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再重复一遍这一句话，原文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说我必根据你们个人所干的好事，足足的使报应降临在你们个人的头上。从伊甸园开始，人类犯罪，犯罪以后最会做的一件事，找借口、否认、推卸责任。但是将来有一天到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逃得掉，没有一个可以找借口，没有一个可以说我没有干，都不行。你说没有干，那马上就放出来给你看一遍。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什么呢？面对着这么可怕的审判，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必然得救。第八节最后的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圣经里面每一次当他讲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告诉你说，前面讲的这些事200%一定会兑现，听懂了没有？绝对会实现，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这是真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是要面对神的审判呢，还是你要依靠神的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你是蛮有智慧的神。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懂你为什么不做，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我们真感谢你，审判固然可怕，但是你为我们预备了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学习做一个依靠你、呼叫你名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